我记得有一天，我有一个朋友叫李大同，他是拍这个福音电影的，他拍了一个特别著名的福音电影叫《生命的碰撞》，你们谁看过《生命的碰撞》？看过举手。啊，他是原来他是北大毕业，后来中央电视台工作，来到美国奉献给主。啊，他那个电影拍得特别好。那他第二部电影就更出名，叫做《边云波》啊，献给无名的传道人。那么他就去大陆去传福音。我们大家知道边云波老伯伯今年快90岁了。那么他原来1942年1942年服侍主，开始那么进到西北灵工团，到西北去传福音啊，一直传到新疆把福音。那个时候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歌叫做长诗，是一本书，那首诗叫献给无名的传道人。因为他在走这个西北的路上，他看到很多的这个墓碑，那个墓碑上面没有名字，就是写传道人。那么都是一些神的儿女去传福音，然后就把生命放在了那些荒茫之地，所以他就非常的感动，他就写他自己愿意。那么今天老伯伯已经在美国了啊，他去排他走过的路就到了中国。他说到了云南啊，他到云南，从云南开始，他就看到他到一个乡镇啊，一个县城好像是，就跟法拉盛差不多了，人很多县城，他就在那儿拍县城的景象。他说我就听到，他就听到我在讲道，啊，他就觉得好奇怪，怎么张伯礼能回国呢？他就四处找找找，就找到一个大树，那大树上面有个高音喇叭，下边那个放一个电视。那个人在这放光碟，放我讲道的光碟，哇，这个人真的是勇敢呐！旁边就是城管，还有警察，他也不在乎，他就在那放啊。他说我就在那讲完了，他在那就很感动，他就录，看到很多人在买那个光碟啊，5块钱一片，没有版权嘛，我从来没拿过的版权，你知道吗？他这个人就随便的卖，哇，一会儿就卖没了，卖好几百片就收摊要回家。他说要收，他收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想采访他，我就采访他。他说把录像机架好，我就说弟兄，我是张牧师的朋友，可不可以？我非常感动，在这种环境下，你敢于卖这个福音的光碟，为主做见证，那么这个传扬福音，非常感动。他说你能不能讲两句？哪个教会的？那个弟兄就对李大同弟兄说：“我不信主。”我还没信主呢。哎呀，他说那你为什么你这么勇敢的传福音呢？哎，他说你把我说太高尚了，我没有了，这个东西赚钱呢。他说因为卖别的现在都没人买，你看我这一会儿就卖完了。哇，他觉得这，哎呦，他觉得好奇怪。他后来他就回来打电话给我，我不在，他就跟我太太讲，然后我太太转告我，就带着就笑。后来他说我就采访那个城管去，城管是中国人最恨的一种人，你知道吗？没事就管闲事，尤其管那个穷人的闲事。那么他就问那个城管说：“那个人在卖光碟，你怎么不管呢？”那城管看看说：“你干嘛的？你哪儿来的？你管他干嘛？人家是精神文明。”他说：“我告诉你，就那个人讲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听了就戒毒了。”我们这个原来我们这个县吸毒的比例占50%，现在5%都跟他有关系。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买了光碟啊，不是自己看，把它送到大陆去，让他们盗版。送到大陆去，一套光碟你送到大陆去，你想，然后你能够祝福多少人啊？祝福多少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神的福音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都不知道那个传道人讲的哪一句话就能够触动那个人心灵的深处，他因此成为新造的人。那我们今天进入到十字架道理的第四讲了，我们今天讲十字架上的饶恕啊，讲十字架饶恕。我还是要讲一个故事啊，我的神学院的老师告诉我，讲道之前先讲个故事。要不大家，我第一天就没讲故事，大家听的就快睡着了。那么这实际上的道理本来就很非常的吊诡深奥，所以我们又没有故事的，我们就好像大家不太容易听，因为工作一天很辛苦。那么这个故事呢，大家都基本都熟悉。 法国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叫雨果，他写了一部著名的书叫做《悲惨世界》，读过的举手，有多少人读过的？啊，请放下。没有读过看过电影的举手。啊，哎，年轻人都看电影，年纪了长得都读书。这个今天的年轻人不太读书了，看电影了，你知道吗？不管还是电影还是书，你看了以后你都会有一个感动，因为雨果的这个《悲惨世界》呢，他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罪犯叫然阿让，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小子很帅啊，很帅，聪明，但是他有些小毛病，他就偷了一个面包。那么这一个面包其实不贵重，但是他呢，因为他惯偷惯犯，这个法院给他判的特别重，他坐了19年的牢。那么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他的身上就有一个烙印，就是罪犯的烙印。那么从监狱里出来人就是罪犯，那罪犯全世界人正常人对罪犯都有一种警惕的眼睛，对不对？如果你家里有一个人被放出来坐过牢，那你觉得把他化为另类人，你可能不愿跟他打交道啊，他就很难接到社会的承认，那么他就越来越苦闷，他也找不到工作的机会，他开始被拒绝于社区，拒绝于这个正常的人的工作之外，那怎么办呢？他们无路可走，他就继续的偷，这就是一种罪恶的一种延续，他就罪恶的偷，继续的偷，他偷到哪里去了？他偷到教会啊，偷到教会，我就觉得这个人啊，偷到教会的人都有福了啊，因为你偷了就蒙福，你知道吗？你弄不好就把圣经偷走了，回去一读就信耶稣了，对不对？弄不好就偷了神父，那神父没有关系，因为神父觉得，哎，你偷我总比偷别人强，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来到教会是不一样的，很多的罪人来到教会，觉得教会是一个接纳罪人的地方。啊，接纳罪人的地方。那么这个神父呢，当他偷走神父的东西，偷的是很贵重的，他偷的是银器啊，金器啊，因为那个天主教那大教堂里面有很多值钱的灯台之类的，偷走了。其实他出来的时候，他忘记了一件事情，他是一个有前科的人，他旁边有警察警惕的眼睛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啊。我跟你讲，美国也是啊，美国现在你犯了罪，他有时候都不管你，他给你弄一个东西放在脚上，对不对？你走到哪里去他都知道，他的电，你走到你稍微过格，他那个警铃就响了，我告诉你，你赶紧回来吧，他盯着你的。我们人也是啊，你讲上帝不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吗？我们所做一切事情神都知道啊，不要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黑暗中做些事情上帝不知道，上帝一清二楚，上帝只是不催讨你的罪，上帝在你悔改是会饶恕你，会饶恕你。所以这个然阿让出来就被警察逮了个正着，逮住了，哇，这就叫罪上加罪，判的会要更重，他这一辈子可能就要在监狱里度过。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当然他不承认呐，他是抵赖啊，警察就把他逮到神父的面前，就跟神父说，他偷了你们教堂的东西，你看麻袋一抖，哗啦一下都出来了。那这神父一看确实是自己的东西，是他偷的，那神父做了一件举动，这个举动超过常理，超过常人。他做什么样一个举动呢？他就说，这是我送给他的。他对警察说，好像是神父说谎了哈，圣经说不可以说谎，他说谎了。我们在谈他说谎的问题啊，那我们今天谈饶恕的问题。他就说，这是我送给他的。他为了证明是送给他，他又拿出两个银灯台说，这也是送给你，为什么不拿走呢？哇，这个警察就无法定他的罪了。可然而让那一刻他的内心一下子被震动了，他发现世界上好像有一种更美的东西，就叫做饶恕啊，饶恕。这个神父不仅没有计较他偷他的东西，反而饶恕他，为他做掩饰，使他免于牢狱之灾。那么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那然而从此他就有个里边有一种善良的欲望就出来，他觉得我应该做一个美好的人，我为什么要做一个罪恶的人在黑暗中，我应该做一个美好的人，一个美好的人他的人生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发誓要重新做人啊，重新做人。像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 这个新造的人，不是说我们过去这个造的就没有了，我们过去也是神所造的，我们被污染，被我们的祖先亚当污染，罪因为他进入世界，我们有 DNA， 有犯罪的 DNA， 人犯罪啊，啊，所以来到教会，有的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他不太承认说我是有罪的，因为中国知识分子都是洁身自好的，他们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讲仁啊，讲德，讲孝啊，所以儒家文化讲人的修养，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特别重视自己的修养啊，当然今天他没法重视了，因为这是个罪恶的世界，他重视也修养不成，他没有修养，你知道吗？所以可是他一谈到罪，他就觉得那是远离的，那不是跟我没有关系的。其实圣经所说的罪，不是因为你犯罪成为罪人啊，不是因为你犯罪成为，当你犯罪你一定是罪人，你犯罪的就是罪人嘛，你不犯罪也是罪人。什么意思呢？你不犯罪是因为你没有机会，你的里边的 DNA 里边有犯罪的欲望，所以你有犯罪的可能，当条件一成熟，你的欲望就发作，你就会犯罪。不是因为你犯罪成为罪人，是因为你是罪人，你一定会犯罪，没有这意思吗？那我记得这个，因为你里边有那种地，我记得我在加州的时候，我刚到加州，那时也没什么钱，我们两个这个就贷款咬牙，我们买了一个小 townhouse， 18万 townhouse， 哎呀，那我们兴奋的了不得了，美国第一栋房子。那高兴啊，第一天房子过完户，坐在那门口坐一夜都没进去，就看这房子属于我们的了。那我太太就看屋里厨房厕所，这她要看的，我就看院子，你知道吗？我看哪地能种地，因为我是从农村逃出来的，我就想这会儿种点土豆，那会儿种点地瓜，然后种点鲜花，那会儿种点果树，咱们果也不用买了，梨也不用买了，你知道这都是傻呢，那苹果是种不好的，你知道吗？人的苹果这么大，那苹果永远这么小，我就种了一棵苹果树，3年没结果，老开花不结果，我老婆就笑我说你买的不是苹果树，什么树不知道，你买错了。我说我去那个 Home Depot， 它写的是 Apple，当然是苹果树啊，上面还有个大图画，我不会买错的。我说条件不成熟，它有苹果树的 DNA， 有一天它一定会结果。那、啊、后来3年以后，第4年开花结3果，吃着咬都咬不动，但是它证明我说的是对的，它是苹果树。它可能不是个好苹果树，但是它是苹果树，所以我太太服气了，说你没买错，是苹果树。人就是这样，条件成熟你会犯罪，因为你里边有罪的 DNA。 今天你看我们中国很多的贪官，他们年轻时候很多都是很有理想的人，我想他们跟我们一样，有的是北大的，有的是清华的啊，有的是人大的，有的是什么中央党校的，他们都是有理想，他们也可能有一定的修养，甚至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那你看周永康被判的时候，你们听周永康答词的时候，那还是跟领导人讲话的腔调一样的，对不对？你看他那个讲话阴阳顿挫，清清楚楚的认罪，啊、嗯，你会看他说不是一个说一个普通老百姓就一下子没有好好读书的人，没有理想人就能够升到那么大官去，可是他为什么会犯那么大的罪？他有 DNA， 你知道吗？有犯罪的 DNA， 他条件成熟了，他管全国的法律，他凌驾于法律之上，他像个法律的太上皇，法律被他建在脚下，法官被他建在脚下，他想判谁死刑就判谁死刑，他想杀谁就杀谁。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我们教会有一个作家叫余杰，就被他派人打了100多嘴巴子，知道吗？最后打昏过去了，余杰不扛打，你知道吗？这个念书的人要我比较扛打，你知道吗？打100嘴巴就打晕过去了，100嘴巴怎么能晕过去呢？一般晕不过去嘛，对不对？然后就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说不行了，我们救不了，昌平县说送到北京去吧。到北京协和医院说再晚来半个小时这小子就死了，那就又酿成国际事件啊。余杰不得不来到美国，原来他不想来的，来了跟我说这真的是怕打呀，真狠的，这周永康往死打呀。那为什么他打他呢？因为他写了温家宝，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影帝温家宝。你今天看到温家宝难道不是影帝吗？表演多好啊，弄小破夹克出去就穿上，穿了20多年，弄双破鞋走到哪里就趟了上，然后家里贪污好几多少亿啊， 纽约时报登的20多亿啊。中国人哪有一个干净的，你告诉我，贾府门口的狮子都是脏的，没有干，因为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人们必须回到上帝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这个民族才有救，人必须承认我们是罪人，这个人才有救啊，人才有救。但是上帝要求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的饶恕。这个人啊，让重新做人做得很好，他到了一个小城市，他就做了那个城市的市长，因为他这个人有才华，又努力，又愿意奉献，后来他赚了很多的钱，他成为当地最大的慈善家。但是有一个人永远不会放过他，这个人叫贾维，是当时的探长，他就叫冉阿让，就是个罪大恶极的罪人，他不管怎么隐藏他过去所犯的罪，他都不能够完全的赦免，他一定要把他缉拿归案，揭露他这个假，因为他改了名字，这人改了名字，新的身份，新的名字，所以贾维就不断的侦查他抓他抓他。那么有一次贾维在学生运动中，不是六四学生运动啊，法国大革命的学生运动，那个暴民运动，我们也可以叫法国大革命是暴力的，他们就把贾维抓起来要砍他头的时候，然而让利用他市长的身份把他救出来了。可是当救出来的时候，贾维把冉阿让逮捕了，虽然你救我，可是我是法律，我必须逮捕你，虽然你有恩于我，我还要把你放到监狱里面去，因为你是那个隐藏的犯人，你现在的名字是假的，要把他抓进去。这里边有个激烈的一个斗争了，我们知道这里边涉及到律法和恩典的问题，也涉及到定罪和饶恕的问题，也涉及到公正和怜悯的问题，所以好像我们在世界上看到这些都是对立的，可是在基督里边我们发现一切都是改变的。我们知道后来贾维良心发作，但他又他的良心和法律是对立的，他没有办法，他良心觉得然而是个好人，救了他，可是他的法律知道这是个罪犯，我要把他绳之以法。后来在这种痛苦中他没有办法，他跳河自杀了，我们知道这是个故事的结局。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到饶恕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讲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在路加福音23章，我们看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23章，耶稣基督，来我们投影看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么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讲的7句话，很重要的一句，这句话谈到赦免，谈到饶恕。耶稣说饶恕谁呢？饶恕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些人，那些人不仅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些羞辱耶稣，他们鞭打耶稣，他们吐吐沫在耶稣的头上，他们在耶稣十字架上钉了一个牌子，写的这是犹太人的王啊，犹太人的王，他们说你不是神吗？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可以下来啊，你下来啊，你下来证明你是神啊。所以耶稣在他们受过那么多羞辱的时候，这位上帝的独生子，这位人类的救主，他所做的祷告，他没说父啊，你创造宇宙，你有无限的能力，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你要灭谁就灭谁，把这些人都灭了得了，他没有，他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啊，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这个是爱的高峰，一个人可以爱仇敌吗？基本做不到。一个人可以原谅仇敌吗？可以，但是爱仇敌就做不到啊。一个人可以饶恕伤害过你的人吗？这个是一个最难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会在心理学家和医生的辅导下，甚至牧师专家的辅导下能够进行，如果没有辅导很难进行，很难进行。不管他们理想是多么一样啊，不管他们利益是多么一样，可是当他们互相伤害以后，他们就很难饶恕。这种事情我们看你的周围比比皆是。我们教会有一天来个姐妹啊，我一般来人我都会打电话给她，新朋友啊，我打电话，我打电话主要是两种人，因为叫人太多，几百人我也打不过来，我就打第一次来的新朋友，而且我看他是住在美国的，住在我们附近的，我就打他住在那个中国的，他来旅游的，我就不需要打了，因为第一个他回中国，第二打他不会来我们教会，我就不打了，我没那么多时间。那第二我就打教会给他主要的同工、长老、执事、 小组长、团级主席，这是我要打电话的。那天我一打电话，这个姐妹接电话，啊，这个我们就谈的，我说到教会感觉怎么样？她说非常好，非常好。这个谢谢你，讲的信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说那欢迎你继续来我们教会。她说但是我告诉你说，我不会再去你们教会的。你说这什么人？这说话不会说话吗？不来拉倒呗，不要明说嘛，对不对？就以后就不来不见不就完了吗？这，哎，我还满腔热情打电话，人家啪一泼冷水，说不会再去了。那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不会来我们教会呢？我们教会哪里觉得不好？我们可以改进，啊，可以改进。如果你说的对，我们可以接受你的建议。他说也没有了，你们都很好，你们敬拜很好啊，你们讲道很好啊，你们这个整个的敬拜的流程非常的好，午餐也不错，都很好。可是你们教会有一个人，他又在那里，我是不会去的。哦，我就明白了，有一个人是他的老朋友，他们互相有伤害，他不能饶恕。我问他，他说对。我说叫什么名字？他说我不能跟你说，我不能告诉你。哦，不告诉我就不告诉了。那我就说，姐妹，你觉得你得救了吗？啊，这个姐妹圣经知识还不错，她不太高兴。她说张牧师，你什么意思啊？我当然得救了，我信而受洗，我必然得救。啊，我说还不错，圣经根基不错。我说那你会上天堂喽？他说当然喽。我说那你到天堂，你见到那个姐妹在那里，你说你在这里，我就离开。那我说我问你，那你去哪儿呢？哦，他说这个问题我都没有考虑过。啊，那你见到一个得罪你的人，他在教会你可以离开，可如果在天堂，那你离开天堂你就地狱啊。那你在这里我就离开，我不会见你的面。所以看来赦免的问题是涉及到我们在永生中的生活，你们涉及在永恒中我们的定位。没有一个人一生没有被别人伤害的，没有一个人一生没伤害过别人的。想一想，你有没有伤害过别人呢？伤害过你妻子没有啊？有，对不对？手机给妻子看看，密码给他，微信的号码、email 密码全要妻子掌管，敢不敢？敢的举手，弟兄，敢的举手，不多嘛。我告诉你，我们家我所有的号码都是我太太设的。我常忘，我一忘，我昨天在陈弟兄家，我又忘我的 email 密码了，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 email 密码给我一个，都是他设的，全掌握在人手中。我告诉你，那我们姐妹们有没有伤害过弟兄呢？有没有？有，弟兄每天被你训好多次，从早上训到晚上，怎么做都是不合你的心意，知道吗？对不对？有的。啊，有没有离婚的？离婚以后见他说话吗？饶恕了没有啊？一想到他就抖，一想到咬碎牙齿吞进肚子，对不对？他那个人一想到他那种当年那种恶行发脾气的样子啊，不给钱想怎么一想就发抖，怎么一生遇到这么一个人啊？这上帝真幽默，把这么一个坏人放在我身边啊！你看我们有很多的不能饶恕的，很多都不能饶恕的，不容易的。可是圣经告诉说，饶恕不是一种感觉，饶恕是一个行动，而且是现在时是必须的行动。我们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18章，这个有一段耶稣基督谈饶恕谈的非常具体的一段经文。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彼得呢，那个时候耶稣的一个门徒叫彼得，他近前来，来到前面，他对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主啊，在马太福音18章21节，我的弟兄得罪我，这个指同是信主的人了啊，不是外邦人。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哇，这个挺了不起，是彼得这句话已经是很高尚，对不对？彼得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几次呢？主啊，7次可以吗？中国是几次啊？哪有3次2次？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中国就2次，就2次，再三再四是不可以的，再一再二可以，再三再四是不可以的。犹太人几次啊？4次。犹太人 按照犹太的律法，一个人得罪你，你可以饶恕他四次。那这个彼得是耶稣的门徒，他一定胜过犹太人的律法的。他说我七次，对不对？可不可以？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哇，这个一说彼得就傻眼了。我想我们一听也傻眼了，我们做不到嘛，七十个七次我们怎么做得到呢？对不对？那么耶稣这时候就为了告诉他为什么要饶恕七十个七次，耶稣讲了一段比喻，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一个君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呢，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那么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且所有都卖了偿还。那个时候大家讲，耶稣所讲的那个时候是一种奴隶制度，就是很多的奴隶是没有主权的。其实美国200多年前也是奴隶制度，黑人就是奴隶嘛，他是属于主人的，主人可以买卖他，主人可以买卖他的。那么这个奴隶他欠了他的君王啊，欠了多少钱呢？1000万银子。很多的牧师讲道就容易讲错1000万两，其实不是两。你看读圣经，你读四个福音书，从来没说这个两，没说这个量，量的单位是两。那么这个量的单位是什么呢？当我们查考原文的时候，这个原文叫他连德，这个量的单位是他连德，他欠了主人1000万他连德。那么一个他连德多少呢？我们查过这个圣经，那我们也查过这个书，我们看到说这个他连德，一个他连德是在一世国际圣经百科全书里边告诉我们，他连德是最大的通用货币或重量标准。那么一个他连德有多大呢？有72磅，一个他连德。那么价值多少钱呢？在1915年一个银他连德价值是这个一个银他连德价值是大概是6150英镑。那么金塔连德呢是37500美元，金塔连德。那这个如果1000万个塔连德相当于多少呢？如果1000万个银塔连德，他没说金银啊，1000万银塔连德等于205亿美元，10000个金塔连德呢相当于3075亿美元。哇，那你要按照这个算，这个人欠的太多了。不管他怎么欠，就是他永远还不清。因为一个人的工作一年20两银子，这个是有单位的，20两。那你10年多少？200两银子，100年2000两，一个塔连德还不到，你知道吗？所以他一辈子欠1000个塔连德，那是永远还不清的。那是这么一个数字，这么一个数字。那么他1000万个塔连德，1000万个银子，他欠1000万啊！这个人你看欠了多少？他怎么欠的我也不知道。投资股票，耶稣讲的是个比喻，就是你的，就像我们其实这个欠债啊，我常常讲的债其实就是罪，债就是罪，罪就是不合格嘛，罪就是产品出不来不合格，罪也是不完美，欠别人的债就是不完美，欠别人的债就是罪。那么你欠了那么多的债，一个人犯了那么多的罪，怎么能够自己靠自己的能力还得清呢？洗净的罪呢？不能嘛，对不对？你欠了那么多钱，你也还不清嘛。所以这个比喻，一个罪人在上帝的面前，你的罪如果不靠耶稣的宝血，你靠自己的努力，你永远还不清，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人当然欠了，把他的孩子卖了，妻子卖了，那能卖几个钱呢？卖不了几个钱，还不清嘛。但是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很奇妙的之处就在这里。那么那个仆人呢，他讲了一句话，25节，那个仆人呢就伏伏在地拜他，26节啊，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这句话你信吗？一个人欠你那么多钱，单位老总欠的，说你跟老总说，老总你宽容我，我一定会还清。老总要欠1亿美金，你在我这一年的工资才5万美金， 你怎么还得清呢？哎，可是这个主人知道你还不清，但是主人就有怜悯之心，就赦免了。主人好了，态度很好，要的就是你的态度。其实我们信耶稣，不管犯什么罪，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不就要我们一个态度吗？不管我们多少罪，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的宝血就洗净我们，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觉得信主是最合算的一件事情。你想一想，如果按照中国的实用主义来说，信主是最合算的，一分钱都不要付，努力也不要付，只要悔改转向耶稣，诚恳地说，主啊，赦免我们的罪，那主就赦免我们的罪了。你看这个王就赦免了他的仆人啊，把他释放了。因为这王呢，那个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这个慈心就写在圣经，写到慈心的时候，耶稣基督常常用这个词，耶稣动了慈心啊，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你看，不仅释放了，还免了，不要了，这多好的一件事情！我们要不要啊？今天你欠债，你回去你跟你老板说，我昨天张牧师讲了。在马太福音呢第十八章啊，那个主人免了我的债啊，你要不要免我债啊？圣经说免了我的债，如同我免了别人的债。这还有第二步，你还要免别人的债啊。主导文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们的父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那当这个仆人呢，二十六节说，二十八节他出去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个同伴，同伴就是朋友嘛。一起行走人生道路的朋友们，那么这个同伴呢，欠他十两银子，这个写的是两，这个不是他连德，对不对？这个是两，这如果他连德，他也还不起啊。欠了他十两银子，十两银子也就是啊半年的工资嘛，半年的工资还是还得清的，对不对？我们省吃俭用，半年是还得清的。那么他就欠了他这么多的钱，他就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你掐喉咙，你试试，你掐着旁边喉咙掐去，你掐一下子就喘不上气儿了，你知道吗？人不能掐，掐喉咙就要置人死地，你知道吗？一般人都掐胳膊，你知道吗？那一般你太太打你，他会掐喉咙吗？他不会嘛，他那是掐你哪块肉多掐点儿，你知道吗？那会儿疼掐哪儿，他怎么会？你妈妈打会掐你喉咙吗？不会嘛，对不对？你爸爸打你也不会掐你喉咙，都会打你屁股，掐你胳膊，对不对？我小时候我妈爱掐我，我一犯错我妈就掐我，掐轻了到学校看不出来。现在美国你敢打孩子吗？那掐有的时候你看不出来掐哪块还可以掐的，你知道吗？别让他看出来，看着就麻烦了，可以掐的。这个他就掐着的喉咙，他说还我钱来。你看这人多恶，还我钱来。那么那个人呢，说的跟他同样的话，欠他钱的人说，怎么说？央求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是不是跟他说的一样的话？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那么这个人说的话是不是可信的？可信，因为他是还得起的，他只有十两银子。可是这人不干，现在就还我。啊，这个他忘记了，刚刚他的主人赦免了他，免了他千万银子，千万他连德的银子。那么现在别人欠他十两银子，他就掐住人的脖子就不饶了。你看今天这个人，我们人是不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那我们却不能够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却不能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儿女，爱我们的丈夫，我们还在回来计较，到教会赞美神啊，哇，赞美的流着眼泪很喜乐，回到家里就吵架。你遇到多少这种，知道吗？然后见着别人都能饶恕，就是亲人不能饶恕。饶恕谁都很容易，就饶恕老婆不容易，饶恕老公不容易。很多的今天的社会，很多的家庭在争吵。你是做牧师的，其实最忙的，你知道，占用牧师时间最多，并不是讲道，就是辅导家庭和婚姻。那今天的问题太多了。你做一个牧师，你会提醒到千奇百怪的案件。哎呀，这些案件你拿到法官，它不属于法律问题。你知道吗？你拿到那个教会，它不属于道德问题。那后来我想，什么问题呢？很多都是技巧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一个小的问题。其实夫妻吵架吵来吵去，最后你知道吵什么他都忘了，为什么吵是忘了啊？ 问你问的，哎，你们吵架吵成这样，为什么？哎，咱们为什么吵架了？忘了。但是吵得越吵劲儿越大，越吵火越大，对不对？吵吵离婚，离就离，谁怕谁？什么了不起？啊，有本事你签字，签就签，啊，对不对？你拿来我就签，那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拿，反正就吵，啊，吵完就把打电话牧师，啊，这还不错，啊，还有打电话叫警察的。找警察你就惨了，我告诉你，立刻带走。找牧师没问题，牧师不会带走你，还得劝你。你要找警察你就惨。找警察的婚姻没有几个再能维持下去的，因为那伤害就更大。警察来了咔嚓呀铐住一个，你知道吗？这个男的女的管你呢，反正一般都靠男的。女的很少被铐，对不对？把男的咔呀一铐，然后扯扔到黑屋里边去。家关的旁边一睁眼全是黑人，吓得就哪儿都是黑的。你看，待两天回来，那心里也变黑了，恨死老婆了。我告诉你，这什么老婆把他扔到监狱里面去？我大年三十我都到监狱里去接过人，老婆把老公扔到监狱过那三十，过三十，然后这个老公就通过人打电话说：“你能不能把我救出来啊？”我说：“那你得老婆点头啊，老婆点头你出不来。”他说：“出来我就不跟他过年的，我得到你们家过年去。我们家过三十，他到我们家来过年，那我就得去接他呀。到集监狱把他保出来，保出来。你像这种事情伤害很大的，弟兄姊妹。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遇到一些的伤害、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习赦免。不能赦免的人是什么人呢？”有一个哲学家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够饶恕，就好比自己吃了毒药，希望别人去死一样。你琢磨这句话有没有意思？说不能饶恕的人，就自己吃了毒药，去想着别人会死。哎，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哲学家说的。那饶恕是基督的恩典，饶恕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一个权利。一个权利。那么饶恕呢，也是我们人人需要去做的，需要去做的。饶恕是一个人的美德，一个人不学习饶恕，他是不会成长的。我在89年的时候，我也受到过很大的伤害。那邓小平呢，就咱就不说了，反正我也反对他，咱们就扯平了，对不对？他也死了，你跟他计较什么？可是老婆。这就是亲爱的人的伤害，有时过不去的。因为我去广场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坐牢也好，判刑也好，枪毙也好，那我求人得人，无所谓的，我也不会恨他们。反正你抓我就抓我，反正我反对你啊，你抓我还继续反对你，对不对？可是这个亲爱的人伤害你就完了。你比如说同学们把你给出卖了，对不对？有的人在逃亡的过程中就被朋友出卖的，这个就要学习饶恕。我们有一个民主党的主席王军涛，就在逃的过程中被一个最好的朋友出卖的。那天我跟他谈话，他也饶恕他了，说：“哎，说这哥们儿现在也混得不怎么样，算了。”你说你不饶恕怎么办？那我在逃的过程中，我最大的盼望啊，能使我能够活下去的支撑的力量，就是我的女儿、我的母亲、我的妻子这三个女人，对不对？每次想到母亲我不能死，我死了她会伤心。每次想到女儿我不能死，我死了我女儿将来长大找不着爸爸。我想到我妻子我不能死，我要给她一个完整的家。哇，每天那时候你知道，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忙啊，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们都写信的。你现在你看你们情人之间有写信的吗？找一封信都找不着，全是打电话发个微信，连自己写字什么样都不知道，你知道吗？我们的都是写信的，一写都写十几页，对妻子的思念。我在山里藏着的时候，思念妻子和孩子，我写诗，没有纸，都用白桦树皮写。那个撕下了一个完整的白桦树皮，那写上那种哇，对妻子的思念，那种诗都能够都你都能获诺贝尔奖的，你知道吗？真情的流露，啊，结果离了。当他离婚的时候，我是不能接受这个现实的，啊，直接登了《中国法制日报》，就跟我离婚了。你想多大的伤害？哎呀，那个时候就想，这两年这么多的苦难，啊，这么多的辛劳，这么多的思念，突然间这个人不爱你了，啊，不爱你了。 我们俩逃出北京的时候啊，他到北大来看我，那时候他在太原上班。那天早上其实北京市交通都没有了，他到了北京火车站，那时候四处都是响枪啊，危险，很多人都被榴弹打死的啊，被榴弹打死。他冒着那个危险跑到北京大学，到了我宿舍，那是都已经凌晨了，他就躺在我的床上到天亮等着我。那我是大概早上11点钟到北大，我们走回到北大，6月4号清晨，我们回去，我们班的同学都在那等着我，看我活着回来了，哎呀，抱起来哭，啊，他在旁边站起来了，大家闪开一条路，说伯利的妻子来了，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就抱到一起，那就觉得这人生什么时候啊还能不能再见面就不知道了，那我知道我所面对的那就是监狱，多少年根本就不清楚。因为从过去中国历史上来看，我们这一批人活下的希望是不大的。你看张志新就讲了那么几句话，舌头割掉，就给人家杀了，对不对？林昭就写了那么几篇文章，就给枪毙了，枪毙了以后还上人家超人父母要子弹钱，啊，那我在广场讲多少话？我比张志新讲多了，我天天讲，呱呱呱讲啊，呱啦啦讲，我讲完了多少都有录音，都有录像，我都忘了。那我估计，如果按照张志新那时候的标准，我得枪毙多少个回都有了，我告诉你。但是因为那时候国际的那种中国开放，国际的舆论的压力，所以我们这批人判的不像想象的那么重。可是当时我们不觉得呀，我们不知道啊，在逃亡的时候，那就是生死离别一样。我就带着他逃，9号我们离开北京，啊，离开北京。北京的北大都被包围了，那我们再不跑来不及了。6月9号，我离开北京，逃到了这个往通县逃。哎呀，那一批逃亡的时候特别有意思，遇到了好几个中国著名的作家，跟我都诺贝尔奖的那种那是候选人，文学奖的候选人，好几个在里边。我们在一个车上唱着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有一个作家说：“别唱了，警察来了还在唱。”说我们唱国际歌，警察来怕什么？那你说都那个样子。然后那个开车的人把我们运到天津啊，他就听说我是副总指挥，免费不要钱了，告诉我你看我这胳膊，昨天中了一枪，今天还开车呢。啊，这个人太厉害了，绑着绷带。把我们运到了天津，我们跑到天津。到天津的时候，我们分手。我那两个作家朋友把我送到天津火车站，半夜1点半，他不能动，他起不来了，已经不能起来了，坐在那儿。我就告诉他把他带回老家，朋友们答应了。但我临走的时候就看着他，他也看着我。我就说一句话，我说：“如果我被判刑，你就离婚吧，再找一个老实巴交的，别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好好过日子。”他看着我，他说：“我不会的，我等着你。”这是他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那也是我最后跟他说的一句话。哎呦，那几个作家都是诗人作家，在那哭的都哗哗的哭啊啊！然后我们没怎么样，人家几个抱到一起哭得一塌糊涂。生离死别，过去都是在他们书上写的，今天他们看到，那很难过的。我就逃到苏联，苏联把我再遣送回国，我在苏联坐了将近2个月的牢，又把我送回中国。如果那是苏联允许我，我早就到美国了，或者我就到法国了。我89年年底90年我就出来了，又把我送回中国，我在中国又熬了2年，91年6月我才逃出来，啊，91年6月我才逃出来。这一段时间我经历了人生所有的苦难，朋友没有了，找一个就没一个，我跟你们讲，对不对？亲人没有了，妻子离婚了，女儿不见了，我所以为人的眼睛看的骄傲的东西，知识、学历、名气、作品、妻子、家庭、女儿都没了。我突然发现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啊，哎，蛮轻松的。哎，就觉得这人怎么活的呢？原来那么多东西， 那么可以珍惜的东西都不见了。可是孤独、痛苦、无望、被抛弃的感觉，他很不好受。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我一辈子都不会饶恕他的。他在我最关键的时候，他就嫁给别人了，知道吗？嫁给别人没有关系，女儿也没有要，女儿给了我母亲。法庭判一个月，他给18块钱，我们家一辈子都没要过他一分钱。母亲在女儿4岁的时候把女儿带回家里来，就经过了2年的法庭，才把她带回来，带回来。你看到这个多大的伤害？可是你不饶恕，又会怎么样呢？信了主耶稣，读圣经，圣经我饶恕一切的人。那我第一个想到的，我的妻子。第一个想到并不是邓小平、李鹏，因为觉得他们傻子，饶恕他啥呀？就那样的了，饶不饶他的那样子。可是这个伤害你最深的，却是你的亲人。饶恕不容易，对不对？所以我女儿，我常常说，女儿常常问我说：“爸，你还心里边还对我妈妈还有那种怨恨吗？”我说：“没有了，早没有了。我特别希望你妈妈好。”她说：“我长大，这个我可以把我妈接美国来吗？”我说：“可以呀，当然没有问题啊。”她说：“那我妈跟我过，你怎么办？”我说：“我就宣教去了，有什么关系？你们就好好过呗，对不对？”她是你的母亲，你要爱她。她做那个决定，当时是无奈的。所以要学习饶恕。我记得我女儿来到美国，我女儿在逃的过程中，我那个时候有一天我去看过她。我在逃的过程中看到第二年，我要准备逃出来了。那时候在山里边也盖了房子，也种了地，养了狗，啊，养了猪，养了鸭，我养了一大堆。就这样过下去也好，有人还给我介绍对象，有个农村的一个女人。跟我同岁，啊，老公车祸死了，然后有3个孩子，2间草房，我记得介绍人给我说得很细，他们家有20麻袋豆子，几头猪，有一个小4轮拖拉机，说你要过嫁过去，我嫁过去，你知道吗？你嫁过去什么都现成的，儿子都现成的。因为不知道我是谁嘛，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觉得这个老四孤孤独独的，还挺能干，种这么多地，一个人坑坑像老黄牛似的，这个过日子人。人那女的一下就相中我了，啊，弄得我那个村后来我也不敢去了。你想人生多有意思？我昨天我跟我们的移民官，陈律师讲，我逃到香港的时候，那天晚上我住在凯悦，20层楼。看着香港的夜景，我就想到我昨天还在那村子里差点没跟那寡妇结婚，现在跑到这个香港，哇，这个旁边美国的这个官员陪着我，拿着香槟酒看着那个，我说人的变化，这个，哎呀，弟兄姊妹，任何时候都有盼望，千万别没有盼望啊！遇到任何难处都，上帝都会带领你走过去的，你不要担心，也许你昨天阶下囚，今天就被神高举，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没什么可担心的。那我走的时候，我最大一个牵挂我的女儿，我就应该看我的女儿去。那我的朋友就说，你绝对不能看你的女儿，你女儿和你的母亲，你的太太现在已经解放了，过去3个女人就是抓我的最好的线索，对不对？人是有情感的，人一定会看母亲、妻子、女儿的，躲不掉的。所以这3个人是警察24小时监控。那我最想看的母亲、女儿，那个女人已经不属于我了，都已经结婚了，我看谁去？我只能够看这两位。我跟感谢主，我都看到，警察都没抓到我，上帝真的怜悯我。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我说我要看我的女儿，这个女儿长大她会恨我，她觉得我不爱她，她不懂，她根本不懂天门事件，她也不会懂政治、中国未来，那些跟她都没有关系，她就我的父亲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对不对？所以我如果看他被抓起来判刑，那有一天我女儿长大会说，我父亲最爱我，是为了看我一眼就被判了10年，我觉得这值，你知道吗？这就是我的想法。那我看我的母亲作为一个孝子，我必须看她。我临走之前我想她2年，我怕她再为我流眼泪，我告诉她我健康着的，我让她看看我什么样子。 你看人生是不是有很多东西放不下的？当年普日高被抓，不就是看老婆吗？给老婆买牛肉，对不对？酱牛肉被抓了，成了叛徒。但是我被抓不会成叛徒的，我都想好了，坐牢嘛，坐牢也是一种人生，不坐牢的人生有点缺憾啊，对不对？所以有什么怕的，对不对？没什么可怕的。结果看我女儿的时候，我们的小车就走到一个山沟，我就知道她在那地方，别人告诉了我。那我们看到她那个房子，四间小草房，四月份，好像四月十几号，雪还没有完全化，白天化，晚上冻，很冷的东北那种天气。那有一个吉普车就停在他们家不远的地方，因为那个村子没什么吉普车，村子哪有什么吉普车？那时候吉普车还是属于很高级的车了。那我就知道那个车是盯着的，我们的车就在山上停在一个地方，我们就看，看看，我就祷告，我就说主啊，我说主，那个警察也很辛苦，让他休息休息去，吃饭去。哎，祷告一会儿，那警察车就开走了，我们的车赶紧开下来停下来。我的司机是我的朋友，告诉我伯利，五分钟千万不要儿女情长，你要被抓我也完了。是他的车，我的女儿也看不见我了。你看这是多好的朋友。那我就下去了，那院子就一个小女孩在那里玩，有几个小猪羔，有几个狗，一个小女孩，我的女儿，长得跟我太像。那女儿像父亲，那手里拿一个饼，大饼子，玉米面的，脚上那个鞋露着脚趾头，完全一个没娘的孩子，你说我的心不就碎了吗？你说我不会恨那个女人吗？就在那一刻，我就特别恨她。我觉得这个母亲她不格格，她可以离婚，她可以不要我，但她不能不要自己的亲生骨肉。哇，我很痛苦啊！我就看我就问她，我说你是小雪吗？她说我是。我说你爸爸呢？我爸在北大念书呢。谁告诉你？那我就确定他是了。我就告诉他我是你爸爸，我拿了很多吃的，还有钱，啊，给他，告诉他这是叔叔给的，千万不要告诉这家里的人谁来看你，就说一个叔叔给的，好不好？我说我是爸，赶紧叫上爸，爸该走了。就五分钟了，我那朋友在车上等着我，火也不熄，四处张望，他叫不出来。两分钟都叫不出来，那车上的人急得都已经跳脚了，说赶紧走，叫不叫你都是爸，非得叫妈。你看人的一生中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啊！我看着这小生命，我说我们现在就带他走，我就带他走。他就下车了，他说你不能带他走，你傻呀，你带他走警察立刻就追上来，对不对？你就暴露了嘛！你跑了两年，你多不容易啊！你赶紧走。另外，你带他走，你像你到苏联，冰天雪地，你没被冻死，他一定冻死。你这次要过大海，我从香港走，我要游泳过大海。你那洪水来了，这大海里边你淹不死，他一定淹死。你怎么能带他走呢？你往哪儿带啊？人有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不太理性了。他把我推上车。我就说小雪，爸一定接你回家。他也不叫我，结果我们的车要开走，他就跟着车跑，就后边喊爸爸，我要回家。那车没有停啊，我就一直走，那人影越来越小，就把他扔在雪地上，我的心就碎了。那一个情况我永远忘不了，我心一下就碎了，我就哭，放声大哭。两年我都没有哭过，可我哭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我的前面就是一个十字架在我的前面。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过去我都不明白耶稣为什么找我，就像我找我的女儿，为什么找她？我们是神的孩子，耶稣那么大的苦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找我们回家。我不管经历多少苦难，这位是我的女儿，多少的难处，我一定要找她，看她一眼，我要带她回家。 我逃到美国是91年，2000年9年以后，女儿来到美国，我给她申请了好多年，她都拿不到护照。后来她12岁那年，她终于拿到了护照，来到美国。到了美国，我去机场接她，哇，那一天我们家把家弄得是最漂亮的，每个桌子上都有鲜花，我把她房间一切都打扮得最好，我觉得我要给她最好的。我到了机场接她，期待了那一刻，空中小姐把她带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我告诉你，这个丫头一个眼泪都没掉，看着我就说回家吧。我突然觉得她好陌生，我觉得我们中间好像隔了一个什么东西。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的妻子是来到美国留学的一个留学生，这个等他一来，我们的家就发生了变化，你们懂的。他每当回到家，他崩门一关，不要跟任何人讲话。有一天他失踪了，失踪了，我找他，我们两个急得找，最后不行，我们就找了警察，警察也四处找，还找不到，半夜12点半找不到。你想不急死，在美国孩子找不到了，刚来到美国半年就没了，我怎么跟他奶奶交代？哎呀，痛苦，找啊，终于找到了。他一个同学告诉他，在一个同学家里，那个家里住在 Diamond Bar， 就 Country 里边豪宅。我家住在 Diamond Bar 院边，那 Country 院外，我就去了。他在那看电影，我把他找回来，快一点了。我就不能够接受他这个样子，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不告诉我们在哪里？他说我不记得家里电话。这个你相信吗？那时都没有手机，家里住半年，天天给同学打电话，还不记得家里电话号码，撒谎吗？哎呀，我这火就上来了。但我走的时候，妻子警告我，不管遇到什么事情，绝对不能发火，你要发火你们俩很难挽回的，千万不要发火。我还是控制不住，我觉得我当年为了看你一眼，我差点都没坐牢。你怎么这样对我？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跟我说 sorry， 他就不说。我就把车门开下去，你又不说 sorry， 你就不许上车，你就跟着我车走啊。他就下去了。哎，有什么了不起，下去那狼就叫，那家住山谷里边，挺吓人的，你知道吗？他跟他 sorry sorry， 他挺实用主义的。嗯，上车了，上车就哭了。他一哭我就可以跟他谈了嘛，那个憋的东西就过去了。我说小雪，你是不是恨我？他说是。我说你为什么要恨我？他说人家的父亲每天都陪着女儿，你为什么要去天安门？你看我们的下一代不见得都理解我们，说我爸英雄啊，没有这样子的吧。你为什么要去天安门？我就因为你劝我妈妈离婚，我就从小过的就没爸没妈的日子，我怎么不恨你们？我恨你，凭什么不恨你？那我说，那你快乐吗？他说当然不快乐。我怎么快乐？我从来童年就没有过快乐，我睁开眼睛就警察家里一大堆，每天都在找你。那我能够体会他童年的生长的过程，我当然很自责，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这是现实。我今天我跟他有个谈话，我说小雪，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可能对得起未来的中国。我们希望那一代，你们下一代不要像我们那代那么苦，我们希望你们下一代在中国活得有尊严，所以我才去了天安门，我是为了你们这一代人。可是你们可能却不理解我们。但是女儿，你要记住，不管过去发生什么，你都要学习饶恕，学习过去。你要带着这种怨恨生活一生，你的生命是很苦的。你会把这种怨恨带到你的婚姻中，你会把这种怨恨带到你的儿女教育中，你的一生都不会灿烂。他说那我该怎么办？我说你该感恩。他说我不会，我有什么可以感恩的？我说你当然应该感恩啊。89年很多你爸爸的朋友，像你这么大的孩子，他的父母都打死了不见了，你爸爸活着，你不应该感恩吗？你妈妈虽然跟你爸爸离婚，可你妈妈也活着，你想看爸爸看妈妈你都能看到， 你虽然你的人生有很多的缺憾，可是你跟他们比，你应该感恩呢。我觉得我们那场谈话，我女儿懂了很多，我也开始学习了解她，每次陪她做任何事，我都陪她，我听她说，她不管说什么，我都会说，嗯，有道理，有道理，啊。昨天她给我打电话，爸，你干嘛呢？我说在纽约布道呢，啊，我给你祷告，我心里很喜乐，我的女儿五月份医学院毕业了，马上做医生了，嗯。在教会里边带一个团契，我一直希望他做牧师，啊，他后来选择做了医生。感谢主，哈利路亚。那么现在好得很，我们那段最痛苦的过去了。但是常常呢，他会问我一个问题：你想不想了解我妈妈一些事情？我说我当然想啊。那他就告诉我，我说那我们就为他祷告，啊，他是个好人，你母亲是个好人，是个世界上最不容易的女人。饶恕弟兄姊妹不是很容易，但是饶恕啊是使我们人生能够改变。我们饶恕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不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欠债的人。所以就像我，如果我不去广场，我的太太也不会跟我离婚，那当然也不一定啊，今天这个社会他不离，也许我跟他离了，那都可能的。我刚才讲我们都是罪人啊，不知道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去饶恕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本身也在欠别人的债。我们饶恕这个人，我们可能不欠他，但是我们欠另外人的债。所以神的观念就告诉我们，耶稣说，当你欠了1000万银子的人，上帝饶恕你，你就该饶恕别人。那你不饶恕他会怎么样呢？你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圣经说，你们不饶恕你们的弟兄，我的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哇，这个好严重，好严重。前几天网络上有我两个老朋友，为了一件20多年前的事情有不同的看见，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攻击伤害，不能饶恕。我记得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一直在流泪，我一直在流泪。20多年过去了，我们这批可怜的人，被赶出国门的人，在海外，我们自己却不能够饶恕，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好像刘晓波在判刑的时候，他有个自辩书的题目，我很欣赏，他说我没有敌人。其实我们这些追求自由民主的是没有敌人的，我们是希望中国更好，我们这些传福音的更没有敌人的。即使这个仇人他杀害了我们，逼迫了我们，我们还是要去爱他们，把耶稣的福音传给他们。原来有一个吃人族啊，英国的7个啊，是美国的7个年轻的精英去向食人族去传福音，印第安人，他们被吃了，结果这7个年轻人的妻子又被空降到那里去，完成他们丈夫没有完成的事。那个酋长感动了，信主了，后来整个的这个民族信主了。就像圣经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就不能结出子粒来，落在地上死了就结出子粒来。所以基督徒要学习饶恕，这个不是一个你可不可做的，是一个你必须做的。因为这个饶恕神的命令，神说你不饶恕你的弟兄，我天上的父就不饶恕你。我们看到那个欠债人后来怎么样呢？我们再往下看，那个欠债的人，他的同伴看见他做的事就忧愁啊，就是什么叫忧愁，就是愤怒啊，忧愁，你怎么做这种事情，你的主人饶恕你，你不能饶恕别人，人家欠你10两，你掐住人家脖子，对不对？然后呢就把主人叫来啊，叫了来，这个就去告诉了主人，主人把他叫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看这里他用一个耶稣用一个恶奴才，他恶在哪里呢？他恶在不饶恕啊，你这恶奴才， 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那么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人常常的希望别人连续自己，我们却不能够连续别人。但是人不要忘记，当你去啊不能饶恕别人的时候，你继续恨别人的时候，别人也还会继续恨你啊，继续恨你。你去报复他的时候，他也会报复你啊，报复你。在韩国当年战争期间，有些美国兵老去欺负一个韩国小男孩，他们就是小男孩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你给他们打杂的，他们把他的鞋钉在地板上，他一穿拿不起来啊，他把他这个衣服给他弄得很脏，然后他穿在身上他发现臭味儿，所以这孩子也从来不讲话的。有一天他们这些年轻人牧师来给他们讲道，听了一篇道，他们觉得应该向这个男孩道歉，他们就跟那男孩说，对不起啊，我们向你道歉，过去我们对你不好。男孩说，那你们以后就不再欺负我了吗？说不再欺负你了，不再钉我的鞋，说不再钉我的鞋，不再偷我的衣服，不再偷你的衣服。说那好，我也以后不在你们汤里吐吐沫了。你想，你害人家，人家也会害你，对不对？那你饶恕人家，也就饶恕你。所以人在基督里边，一个新造人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的关系的恢复，他与神恢复关系，也与人恢复关系，与人恢复关系。所以有一个心理学家他说呀，一个人不能饶恕的人他会得病的，你知道吗？他会里边他会产生一种毒素。人得病就是情绪与情绪很大的关系，尤其癌症。癌症是怎么来的呢？忧愁，第一个是忧愁来的。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不要忧愁，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担心什么呢？天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聚集在仓里，神都养活他。那你账号里还有钱呢，你还有账号，你还有房产，还有汽车，你忧虑什么？你比飞鸟不强多了吗？对不对？我们哪个不比飞鸟强？哪个飞鸟能比我们贵重？没有嘛。所以耶稣告诉你不要忧虑，忧虑是得癌症的癌细胞迅速发展的一个最大的诱因。忧虑的人不仅得忧郁症，还要得癌症啊，恐惧。第二个就是恐惧，癌细胞有时候在突变的时候，因为突然一个恐惧来临，它的健康细胞发生分裂，那个癌细胞就迅速的增长。我得癌症就是吓的，当年过那么多关口，每个都吓你一跳，自己不觉得，过去就不觉得了，但是身体发生变化。我来到美国就化疗，那叶宁看过我化疗的情况，我的头那么大啊，每一天化疗的时候吐啊，那些人哀端午啊，那些老朋友看到我说这个人都活不多久了。后来刘冰燕就出去讲演说，张伯立去台湾治病，基本上他的医生告诉我，没告诉张伯立，告诉我他是回不来的。后来我在台湾治了一年病回来，正好六四绿卡通过，我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个庆典，1000多留学生的欢呼，他们终于拿到绿卡，在美国留下来。我在那有几个年轻人到李路跟前告李路说，哎呀，我们今天拿到绿卡，我们也感谢天门那些牺牲的人，我们也感谢你那个朋友张伯立，你看他死了也看不见今天。李路就看着我说，他没死吧？然后说死了，你不知道刘冰前天来各大讲演说他回不来，在台湾死了。张伯立，然后李路就指着我说，就这个就是张伯立。但是我的脸还是浮肿很大，哇，那几个人见我像见鬼，撒腿都跑了，复活了，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人生中要注意我们的情绪的管理。如果你的家庭每天都是争吵的，你要注意你的身体，你身体的软弱就是警钟。如果你的人生没有喜乐，你就里边缺乏饶恕啊，如果你心里还有恨的人，你今天晚上就清理掉啊，饶恕他，说主耶稣饶恕了我，我也饶恕你了啊，在心里对主说，主啊，你让我饶恕我就饶恕。饶恕是一个命令，一种义务，也是一个给自己的机会。饶恕不是定罪，饶恕不说啊，你犯了罪，所以我饶恕了你，也不是。那因为只有神能定人的罪，人不能定人的罪。你们，哈利路亚！ 耶稣基督饶恕所有的人，他在十字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啊，我每次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们这位神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是罪人，他也饶恕我们。那么有很多人说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章的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好像跟这个跟耶稣基督的那个不太一样，好像是后加的。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八章写了一个故事，一个犯了奸淫的妇人，淫乱的妇人。这个妇人呢是当场被抓到的，就在他犯淫乱的时候当场被抓到的，不是别人的指控，也不是别人的猜测，是当场被抓到的，坐实了的。他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耶稣定他的罪，他们要试探耶稣。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呢，按照以色列的律法，就算犯了淫乱的妇人，那个男的更不负责任，跑了，你知道吗？跑了不见了，就把那个女的抓住了，然后要乱石砸死，按照犹太的法律。可是当时这个阿拉伯地区呢，犹太地区又被罗马统治，罗马是讲法治的，你不能没有经过总督，没有经过法庭，你打死还是不行的，你知道吗？一边讲法律一边讲律法，那你怎么办呢？他们来试探耶稣，你怎么处理？如果耶稣说打死他，那符合摩西的法律却不符合罗马的法律，他们可以控告你，对不对？那耶稣说不打死他，好了，你根本就不是上帝的独生子，你根本不是弥赛亚，因为摩西的律法你不遵守。那么这是个两难之间，他们来试探耶稣基督，他们把这女的放在，其实这个女的就是一个工具啊，他们把她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犯过罪，你们就打他。他们每人都拿着大石头准备打，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犯过罪，你们就可以拿起石头打他。谁没有犯过罪呢？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去了上帝的荣耀，人人都是罪人，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义人。谁没有犯罪呢？当然有的是罪多一点，有的少一点。你看圣经说从老到小，先从老再到小，一个一个的放下石头，他们走了。那老人一生活的年岁多，犯罪就多一点，那小孩就稍微少一点，那老人呢觉悟就会高一点，人到了老了就不太计较了。所以耶稣一说，对呀，我这么大年岁了，我计较这干嘛呀，对不对？放下了，然后中年放下了，然后孩子放下了，这个女人没有被打，她在神的光中，神的赦免中，她遇到了神，他知道什么叫恩典。我觉得如果是我们中国人呢，打从老到小奋不顾身的打他了，为什么？因为证明我没罪，我又不打他我也是罪人。因为就是说你们谁没犯罪谁就打，那我就没犯罪我就打。你读过这段经文，你读没读过中国文化大革命？不就是如此吗？中国今天不是如此吗？就今天就是反腐打的人不也是如此吗？那些打那个别人的人，他难道他就没有腐败吗？如果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犯罪就打他，那一定打，因为不打我也是同样犯罪嘛，我这个我也贪污嘛，哪个没贪污？打薄熙来没贪污吗？打周永康人没有贪污过吗？他难道没有罪吗？人人都是罪人，逃不掉的。所以你看犹太人比我们中华民族有觉悟，人家有律法，有神的话，所以人家知道羞耻，人家不去打。那耶稣就转过来对女人说，他们没定你罪吗？哇，那个女人说，没有啊，主啊，他没定我罪。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句话我读了我特别感动。我们很多人觉得信耶稣来到教会，教会老说这个不行，不许抽烟，不许喝酒啊，不许搞婚外恋啊，都是老给我们定罪啊，又不许这个，什么都是不许，这么多不许，我信主这么多年，我没觉得这是一种律法，我觉得是一种自由。因为当我们不吸烟，我们就有不吸烟的自由；我们不贪污，我们就有不贪污的自由，对不对？今天你看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多好，我们有不贪污的自由。今天在中国做官，你有不贪污的自由吗？太难了。你没有不贪污的自由， 给你你不要，你不要你就下去，你不要你就下去，对不对？我有一个同学，女法官，法院院长，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贪污，不是贪污，受贿7万，被判了7年，对吗？刚刚出狱，当时是我们班最一位骄傲的人，啊，我们世代的好朋友，刚刚出来，我说你最冤了，7年7万，他说也不冤，抓住7万，没抓住也不知道多少，真的抓住是7万，做了那么多年法院院长就7万吗？谁都不信，他自己都不信，对不对？我跟你讲，面对罪恶的时候，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是赦罪的神。啊，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圣经说，耶稣来到世界不是为了定世人的罪，乃是因为让世人因他得救。所以信耶稣多好，信耶稣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我们有永远的安慰。这位爱我们的神，在我们任何的软弱时，他都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他决定我们的未来。信耶稣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就在我们普通的平凡的生活中，我们活出一种不一样的喜乐。这个喜乐是从神来的，贫穷不见得就不喜乐呀，对不对？贫穷什么没有的时候也很喜乐呀。我刚到神学院的时候，我那时候很贫穷啊，我喜乐，我天天傻乐呵啊，乐啊，高兴的要死，见谁我都乐，就爱唱那种"我一见你就笑"但是老师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天天笑眯眯的，也不知道明天干嘛。我你看，我到神学院，人家都没干过头，我都干过，打过工，送过外卖，做过抓马，炸过那个二厨炸那叫什么那小面饼，我都干过，别的我没干过。然后我这个牧过狗，放过狗，啊，清狗圈、清狗屎、剪草，我们天门的学生领袖没有干过这，就我干过。为了服侍主，神在磨练我。对对，我的家原来我是小儿子，我妈妈最疼的小宝贝心肝，知道吗？89年八家把我扔到山上，我全改变了，上帝改变我。我原来胆小到什么程度，我小时候在中学我出去演节目，我回家都女生送我回家，胆儿特别小。89年八把我扔到山上，一个大山里边除了狼熊就我一个人，谁都没有，我胆子大得很呐，啊，我就出去找吃的，我见着他们我就高兴，因为不见到他们吃什么呀，你知道吗？上帝就改变你，对不对？来到美国什么都没干，自己学做饭洗衣服啊，什么都要去，从医院里出来，我在医院里也啥都不干，也干不了啊，就出来一番发现什么要自己面对，还要吃药，那时候身体还不好，我还吃大量的激素，拿去还要喜乐，很喜乐，因为我们有神嘛。那时候我就想明白，有耶稣就有一切，什么都不要怕。你看那时候我没有媳妇儿，啊，没有金钱，没有学历，没有前途，我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哎，我还欠人，我欠一大堆债，我欠了100多万美金的医疗费，在美国，我在台湾欠了1000多万台币的医疗费，啊，知道我欠多少？来到美国没挣过钱，全欠钱了。欠钱了，有时候你欠多了你也别怕，你欠少了还是挺着急的。欠多怕什么呢？我在医院里，我在美国医院，我住那个房子，你知道多少钱啊？一个晚上1000多美金，1600美金这个房费，我住的是很高级的一个，是外边有会客厅的，里边才是我的那个病房。啊，我一住院，美国总统布什就给我写一封信，医院长就给我换病房，从2个人的病房换成1个人的病房。那我就问这病房多少钱呢？医生就问我，那你有钱没钱呢？我说没钱，没钱你怕什么，就住呗。发现没钱特自由，没钱特轻松，没钱怕什么？我们有耶稣，你们，哈利路亚，无产者是无所畏惧的。有什么可怕的？那出来了，结果我一想，我那人一想，对啊，没钱，死了，反正愿找谁要找谁要去，反正我住院都快死了。那时候你化疗的人能有几个活的？肾衰竭人有几个活的？我自己都没有多大信心， 但我当然我跟神有祷告，你让我活我就服侍你，你让我走我就信靠你，反正我走了就去天堂，活着就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对不对？宣告嘛。哎，结果活了烦恼就来了，活了你活了就得找媳妇儿嘛，你知道吗？那想哎呀能活多少年，过去就活一两年，别找别耽误人家，现在活不知道多少年了，那得找一个啊，对不对？一找了烦恼就来了，没找之前挺好的，一找了烦恼来了，找还找了一个上海人，你知道吗？东北人找上海人不找死吗？你知道吗？你看我们俩多大差异，他是上海人，我东北狼，你知道吗？他是学理的，我是学文的，他化学的嘛，大学教书嘛，大学老师，他是复旦的，我是北大的，他留学来的，我逃来的。啊，他年薪很高，我一分钱都不挣，我那时候欠一大堆钱，你说这家庭地位一下差那么多。还好信耶稣，耶稣告圣经告诉我这个弟兄是家里的头。这个头不太容易做，你知道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家挣比你多，你怎么做头啊？对不对？怎么做头啊？有时候他就问我，你凭什么做头？我说这不是我要做，耶稣让我做的，我哪敢呢？那主的命令我又不能不听，这就很难，你知道吗？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查经，我们家查经，我师母带大家查经，来一帮知识分子，姐妹挺多的，就查到以弗所书第五章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叫凡事顺服。什么叫凡事 ？Everything。那丈夫要爱妻子，爱到为妻子舍命。对不对？什么叫舍命？就是你爱他超过你的生命嘛，对不对？那现在我们都达不到，达不到。那大家查经的时候，姐妹们，这师母，我的太太就说：“哎呦，我就刚信主，就读这段经文，我就不能理解。”后来我就查考，发现保罗没结过婚。这他不太了解，他也不太了解我们中国这个婚姻。你看我们上海人啊，都弟兄听姐妹的，都过得很好。哎，这是事实啊，这是事实。你说上海，你坐飞机往下看，六点钟都弟兄系着裙子，姐妹在那看电视，是吧？那你这个，你看我一个东北大老爷们儿，我们家都是我妈听我爸的，我这样一找，希望我这媳妇儿给我做个饭呢、啊，递个茶呀，递个拖鞋呀，没那事儿。那这个发生很大冲突嘛，对不对？那天我去布道回来，正好大家等着我，一进屋说：“哎，伯利回来，你来来来，刚才我们分享这个以弗所书，我们大家都不能理解。这个你看啊，来你坐这儿，你听我们跟你说啊，这做传道人了，你得听我们讲一讲啊。你看，那你跟师母谈见你们两个，你看师母学历比你高，英文比你好，然后呢，这个怎么说，挣钱比你多，长得比你白。”哪儿都比你强，怎么听你的？怎么凡事顺服？那我当然这很容易理解嘛，这个主的命令嘛，对不对？要顺服主的命令嘛，对不对？保罗没有结婚，圣经每一句话圣灵感动，跟结不结婚没关系，你知道吗？是圣灵写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什么叫默示？呼吸，神的呼吸。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是有益的，叫属神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神的话是不能够怀疑的，所以顺服吧。但还是不服气，说你这时候我也不服气。我说我跟你们讲，我有个体会，你们就服气了。刚才你们所说的这一切，挣钱多，学历高，长得好，都会过去的，你想是不是？在天堂中这些东西没有意义，神的话是永恒的，他告诉你这个顺序是永恒的，是讨他喜悦的。如果你说那我今天我挣得多，我就要决定家里一切，那不一定哦。那土豪不都家里说了算吗？对不对？那你说你今天长得好，你就要说了算，你长得好智商不见得高啊。但是我们家那个智商高，人读博士，对不对？有一天那个好像肖伯纳对面坐一个女人， 啊，肖木娜就夸奖他说：“这个啊，你真漂亮。”啊，那个女人说：“是的，我很漂亮，可是你就不怎么好看。”这个你就不怎么好看。这个，所以肖木娜就说：“是啊，其实好看不好看也不难，你只要说一句谎话就好了。”你明白的意思吗？我说你漂亮是谎话，你知道吗？不要自己在这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你跟哲学家在一起，你最好说话小心点，他老把你兜进去。所以我那天讲完，哎，弟兄姊妹说，哎，对呀，你看金钱带不到永恒中去，美貌带不到永恒中去，健康也带不到永恒中去，学历更带不到永恒中去。那什么能带到永恒中去呢？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我们在永恒中，所以慢慢就懂，感谢主。所以经人生要经历很多很多事情，你慢慢就懂得神的旨意。我经历这么多事情，欠了这么多的钱啊，然后自己找了这么多的麻烦，过得很快乐，很快乐。明天再给你们讲。但是今天讲我们讲还是饶恕。如果弟兄姊妹今天你们还有不饶恕的，尤其亲人，我觉得夫妻之间了，有的可能没有离，正在准备离，掐得你死我活啊。那个时候就学习放下饶恕，让主来在你家里掌权。这个夫妻之间往中间走，越爱主你们越相爱，越爱世界走得越远，走得越远，因为世界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一个人，你的生命中如果有没饶恕的事情，你求主的圣灵来光照你，来饶恕他，就每一天求主饶恕，先饶恕自己。上帝说，你不饶恕你的弟兄，我在天上的父就不饶恕你。我们要想让神饶恕赦免我们的罪，我们首先要饶恕在地上所有的人，过一个健康的日子，包括那些敌人。为什么？因为神伸冤，你不能伸冤。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要相信神是公义的神。我就相信神是公义的，你知道吗？经过了六四这么多年，我就看到那些六四杀人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共产党还没有垮呢，他们全完蛋了，对不对？哪个不完？你看六四那些，咱们说吧，杨白冰镇压最狠的一个人，江泽民就把他搞掉了，对不对？李鹏那也快完了，快翘翘了都，不行了。邓小平死了，死了。你就那军方的所有的那些参加镇压的那些将领全部下台了，全部撤，而且还是历史罪人，对不对？所以上帝是公义的。你要陈一彤那个要把我们那个抓起那陈一彤最叫嚣最厉害的自己关到秦城监狱去了，他以为他是北京市市委书记，他要关我们，结果把他自己关进去了。我常常相信，我每次读经我都相信，我们不要去记恨这些人，我们把它交给神，因为神是审判的主，神是公义的主，他的时候到了，他一定审判一切罪恶的人。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活出喜乐的生命，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好好的家里边彼此相爱，儿女们在主的爱里边健康的成长。我有两个孩子，我跟你讲，这两个孩子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我有一个，但是我妻子有一个，我们两个孩子到一起的。明天我给你讲我妻子的故事，她怎么信主的，她的生命遇到的难处不比我小。30岁那一年终身教授，在美国非常优秀，我们孩子的爸爸半夜睡觉就死了，31岁凌晨3点钟拿到了终身教授，主持了一个实验室，大学老师，然后买了个房子，第二天去过户，靠湖边的房子，生一个儿子，结果半夜生命就没有了。他就那么信主的，否则他很难信主的。这一批人，那是拿杨振宁奖学金来到美国，那批85年来到美国留学最早的一批的优秀的学生，上海复旦化学系信主了。所以当他们信主以后，他才发现我们要早信主多好。如果早信主，说明孩子的父亲可能能 不能够说那不是就为了世界这种哎呀这个荣誉啊名誉啊去拼命累死，多少留学生累死啊！我跟你讲，但我信了耶稣基督，我从来不拼命的啊，因为主做嘛，我能做什么？都主耶稣做，你们都圣灵做，我们自己做不了什么。我们也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学习在主的爱里边效法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那个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不饶恕的人就是烧掉自己同样必须经过的桥，我们走过的桥也能够让别人走过。在基督里边我们能有不一样的生命。